青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伴。
欢迎收听青春凉伴，今天我们是共读书籍的栏目，我是李诺，
我是乐七，
我是蓝冰燕。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奥古斯丁所写的《论信忘爱》。读到现在啊，这个真的是每一次都在刷新
认知，
对，刷新我的认知。为什么呢？因为当我思考到这本书还有另外一个名词或者名字叫做基督教信仰基本手册啊，就是类似这样的说法，我就在想啊，我作为一个基督徒，连基本手册的里面的东西我都有的时候会常常感觉很陌生。
嗯，
那很显然可能就意味着说我在这个信仰里边所尽到的努力，或者说就是哪怕心理活动上可能都是比较匮乏的，以至于当我看到奥古斯丁，哦，这个问题也要讨论吗？哎，原来这个问题还有很多可以讨论的空间。
嗯，对，说实话，就是可以用今天要说到的一个词叫无知。我真的是会觉得自己在这很多的东西上就是很无知。
都一样，我们都一样啊。当然这种无知呢并不是对个人的一种审判，
嗯，
或者仿佛呢给我们自己找一个借口说啊，既然我是无知的，那我也没有必要知道了，反而是说给到我们一个感恩的机会和理由，让我们透过奥古斯丁他的分享呢，也可以进一步的来思考信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所发挥的作用。
嗯，
那在今天呢，我们会继续分享第81章的内容，这篇章呢由我来读出。第81章，罪的根源有二：无知、软弱。我们需要上帝的帮助才能胜过这两者。此处要说的，我曾在其他著作中常常谈到，那就是导致人犯罪的有两个根源，要么是尚不了解自己的本分，要么是明知自己的本分却不履行。前者是来自无知之罪，后者是来自软弱之罪。与这两种罪抗争是我们的责任，但若不是有上帝的帮助，我们肯定会打败仗。我们不仅需要上帝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本分，而且在认清本分之后，也让我们热爱公义的心胜过迷恋世界的心。正是恋慕或怕失去世界的心，导致我们睁着眼睛明知故犯。在后一种情形下，我们不单是罪人，即便我们因无知而做错事也还是罪人，而且干犯了律法。因为知道该做的我们都没做，因为知道该做的我们没有做，知道不该做的我们反而去做。因此我们不仅应该在犯罪后祈求上帝赦免我们，如同经文说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而且应当求上帝带领让我们不犯罪，也就是叫我们不遇见试探。我们还要向诗篇作者称为我的亮光、我的拯救的这位主祈求，因为是他除去我的无知，也是他除去我的软弱。
嗯，只能说阿们
啊
就是在说心声。
嗯，
对，但我觉得需要常常去读类似的这样一段话吧。
嗯嗯嗯，
我刚刚想起我们在教会里面也会有一段公祷文，有的时候我不记得是什么样的主日，就会读，就是我们该做的没有做，我们不该做的反而去做，求主的赦免。就是他就是很贴切的说出了心里话，可能很多的时候我们甚至没有去想到我们实际上就是这样了，
是
就这个状态，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状态是这样子的。
嗯，这个感觉非常的，如果说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奥古斯丁
这个表述
的话，会觉得他非常的犀利。
啊啊啊，
如果是我们的话，可能觉得有点习惯了，
太中肯了。
就我们可能经常听到这样的，就是
软弱啊，
因为我的软弱啊，因为我的无知啊，我会犯这样的罪啊，
我小心
啊，对啊，然后就感觉好像我们把原本是非常犀利的话隐藏在了一个习以为常的话里边，
嗯，
然后减弱了这个犀利话的犀利
啊，是是，
对，
我觉得可以这样理解，
对，所以感觉如果说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就是无知也是罪，软弱也是罪，这样的话，感觉就是有一种会让自己的借口无处遁形，
对对对，是的是的，
对
对对对，就是我们其实可以尝试啊，因为奥古斯丁他的表述通常就是逻辑性很强的嘛，
嗯，
我们可以尝试顺着他这个逻辑，我们梳理一下无知跟软弱之间他为什么会是罪，从这个逻辑上怎么看。
嗯，
刚刚乐琪也讲了，有时候我们在祷告里会说，神啊，我是个软弱的人啊，神啊，你知道我的软弱，
嗯，
好了，那当我们说自己软弱的时候，那是不是因为通过对自己做一个软弱的判定就可以逃避或者说是回避我们犯罪的这个事实？那当我们说我们自己是无知啊，如果你承认自己是无知的话，
嗯，
那你是基于什么承认的？
嗯，
对吧，
嗯，
就举个例子，假如我不会开火车，那我对驾驶火车这件事儿，我就是无知的。
嗯
嗯，
但是这种场景通常在什么时候会触发呢？就是我如果安安静静的坐在家里，其实我无不无知其实也不重要。
嗯，
除非我身处在火车驾驶室里边，我才需要面对这个事实。
嗯，对，
我不知道，哎，这些按钮啊什么这些怎么动。那好了，也就是说当我们说自己无知的时候，也就意味着说我们处在一个应该有知的环境里。
嗯，
比如说我们的信仰中，
嗯，
我处在这个信仰的环境当中，但我却说我自己无知，然后因为我表达了自己的无知，进一步的推出了我软弱的这个道理。
对,
对吧，因为我看着这一堆的按钮，我束手无策呀，我什么都做不了啊，
嗯，
就仿佛我看着上帝真理的话语，我什么都做不了。好了，如果我们因为无知和软弱啊，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之后，我们再回到事情的起源，就是你怎么进的驾驶室，你是怎么处在这个信仰的环境里，
嗯，
那我们都说是信呢，
嗯，
如果你说信，然后你又进到这个环境里，然后最终得出的结果是软弱，那是不是可以反向推，就是不信呢？
嗯
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这段话，其实我还在思考他讲的，就是他说导致人犯罪的有两个根源，
嗯，
要么不了解自己的本分，要么是明知自己的本分却不履行。
对，他把这个不履行说成是软弱。
对，就是他说前者是来自无知之罪，无知之罪就是我们导致我们不了解自己的本分。
对对对，
后者是来自软弱之罪，
嗯，
就是我们软弱，所以我们不去履行这个我们的本分。
嗯，
我觉得他给我指明了一个方向吧。
嗯，
虽然我以前也知道自己无知，可是我不知道我无知什么。原来是我不了解自己的本分。我软弱什么？就是我没有去履行，我知道我自己该做，但是我没有去履行，这才叫软弱。
嗯嗯嗯，
不是我觉得我自己很弱，
哦，
我没有那个能力。
是是是是，拿两个词来做例子啊。
嗯，
一个是软弱，一个是刚强，或者是得胜，
嗯，
对吧，
嗯，
我们通常称，哎，某人在某一样事情上很有能力，
嗯，
很有成效，哇，他得胜，
嗯，
他是刚强，
嗯，
那我们就可以理解，比如说以利亚对战850个先知，
嗯，
他是得胜的，
嗯，
但是他的软弱在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当他听到皇后要追杀他的时候，
嗯，
哎，他的软弱就来了，
嗯，
但是这个软弱并不是说他示弱了，不是说他逃跑了，
嗯，
而是因为他虽然在前面对战850个先知那样的勇敢，
嗯，
但是他却不相信上帝的恩手可以保护他，
嗯，
这其实是促进我们去思考究竟什么是软弱的。
嗯，
我们的软弱是因为我们无法自救吗？
嗯，
我有的时候常常在想，包括我自己，我的祷告里边，我的软弱就是 啊，主啊，求你救我，因为好像保罗说的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拿这节经文出来说的时候，意思说，哎呀，主啊，你也不要怪我，我确实做不到。
嗯，
所以我们就以这个作为一个软弱的说法。
嗯，
对，我还在想这个无知其实要先去解决但是我们也常常面对已经解决了无知还是软弱的一个话题。
嗯，
但是真的很多的时候，至少对我自己来讲，这个无知是一个挺大的问题需要去解决的，就是或者说是去履行自己应该要去认知的这个本分。
但是我也在考虑另外一件事。
嗯，
当我们说无知的时候，对应的是有知，我知道。
嗯，
我知道什么呢？
嗯，我最近有一个感受。
嗯，
就是确实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知道了更多的事情，但是我也犯了更多的罪。
嗯，
虽然说我对这个世界或者是对这个人生好像比小时候有了更多的认知了，
对，
我看到了很多作为一个人、
嗯、
或者是这个世界、
嗯、
这个世界不是说这个邪恶的世界、
嗯、
是这个世界的运行的一个规律、
嗯、
就是对于这样的规律还有对于人本身的一个认知，我都好像有了一些增长了。
嗯嗯，
看到了一些美好，
是，
但同时也看到了很多很无奈的，然后也看到了很多恶的事情。
嗯，
所以我也就理解了为什么就是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也会犯下更多的罪了。
是、
那我觉得更难的好像不是说我无知、而是说我有知但我依旧犯罪，就是我的认知还有我的可能作为一个人的智慧在增长了。
嗯嗯，
但是对于罪的这个认知还有对这个罪的多种多样性，自己本身可能去会去犯的这些罪的认知也增长了。
嗯，
所以好像更难的是如何能说我在知道这件事是一个罪的情况下还能不犯，这个感觉非常难。就有一点像是我忘记是哪一个作者写的了，就是说他预见到，预是那个预言的预、预见到将来的人会比我们这一代人会遭受更多的苦楚、然后他们如果说能够上天堂的话、他们的这个奖赏是更大的。
嗯，
就我现在非常能够体会到这件事情了，真的非常的非常的不容易，很难。就我明知这件事罪，但我还是会做。
嗯，
然后我犯了罪之后，我可能会悔改，但是我还是会犯。
嗯，
好像很难说，就是像纵身一跃那样子，我彻底不去再做这件事情了。
嗯，
反而是好像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事情更容易做了。
对对
对
对，
所以这感觉就有一种深陷泥潭的无力。
嗯嗯，
对，
嗯，乐琪都这样讲了，就觉得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个无知这个概念的时候呢？
嗯，
我想说的真的，我现在也有这种很清晰的认知或者理解，就是什么呢？知识本身，你可以理解它是一个中性的。
嗯
嗯，
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他作为一个警察或者一个这探案的人，
嗯，
对于他来说，他要去了解罪犯的心理，
嗯，
他要去分析他为什么一步一步成为一个罪犯，但不代表他会因此而犯罪，
嗯，
所以知识对他而言就是一个工具，
嗯，
但很明显的是，当那个罪犯深入其中，沉浸自己无法自拔的时候，他会有无数的理由告诉自己，我是对的，
嗯，
而这种竭尽所能的来维护自己的正确的表现，其实就是无知最大的表现。
嗯，
就是我们以为我知道，以为我有知识，以为我自己有分辨的能力。
嗯，
所以有一些罪犯他是属于为什么我们会称之为叫反人类的，
嗯，反社会性人格，
对，反社会的或者反人类的。因为他的目的，比如说我们知道有一部经典的科幻片叫做复仇者联盟，其中有一个反派角色叫灭霸，
嗯，
他的罪行是什么呢？随机的灭掉宇宙当中的百分之多少的生命，
嗯，
这样子呢宇宙的资源就够用了。
嗯，
放在个体的身上，我的家人或者我自己的生命因此因为你打了个响指就没了， 但是它放在一个宏观的概念上，你不能说它，对吧？就是仿佛电影也在跟我们传递，或者有一些人在解析的时候跟我们说，他这样好像也没错。
嗯，对。我突然想到另外一部剧，
嗯，《
神探夏洛克》
啊，
这个整部剧里边就有一些暗指，就是说这个夏洛克他有可能是会成为一个罪犯的。
啊，对对对，是的。
对，然后我小时候看了一遍没看懂，然后我上一年又看了一遍，我大概看明白了，就是为什么他会能够那么清楚的知道每一个罪犯他是如何犯罪的。
对，
他为什么能那么清楚的就侦破，
是因为他也这么想。
对，是因为他也是有过同样的想法的。
嗯，
然后如果说他去做了这件事情，
嗯，
那么他可能就是一个天才的罪犯。
嗯，
对，但是他没有做，他就变成了一个神探。
对对，
就是好像一部天堂一部地狱。
嗯，
然后跟他有同样对照的就是另外一个，就是里面那个反派，叫 Moriarty， 我只记得他的那个英文。
嗯，
Moriarty， 他就是跟夏洛克他好像形成了一个对照。
对对，
他们两个都是相等的聪明
智商。嗯，
对，然后相等的能够推理出这件事情是谁做的。
对，
他们的侦探能力也是相等的。
嗯，
但是那个反派他就是做的都是一些比如说炸博物馆呐、然后偷盗各种的信息啊，然后这个电脑上输出了一串数字之后就把国库打开了，然后让别人去，然后他也没有偷钱。
对对对
对，
他只是享受这个过程。
对，但是这样的就会被定义成一个
罪犯。
罪犯了。
嗯
嗯，除了这个夏洛克里边的其他主角，那些警察们都认为他总有一天他也会成为一个杀人犯。
嗯嗯，
对，所以我就在想，有些时候这个认知它确实是非常双面的。
对，
取决于是否做了某种事情。
对
对
对，
做了错的事情，那这个认知就帮助你做了错的事情。
确实，这个可能跟过去读的书啊，或者看的一些影视剧有关系。我会在想，在一个相对来说反道德的环境里边，在一个反道德的环境里边做什么事儿才叫道德，就是杀人放火了。
嗯，
就是凡是正常社会里边人们认为不好的事情，在那里它甚至成为一个人的勋章。
嗯
啊，有一些所谓的什么黑帮或者以前的那种山寨，你要去投靠，你可能先要抢一个什么，你先要杀掉几个人，
嗯，
证明你有这个能力。它其实证明的不光是能力，是证明你有这个恶的心。
嗯，
而在那个环境里，这个恶的心就是善的心，
就好的，
就是好的。所以这个世界的道理它始终是相对的。
嗯，
然后呢，这就再回到我们的信仰里边，就是还是说那句话，不然为什么我们还需要神呢？
嗯，
很显然就是刚刚乐琪举例子夏洛克或者福尔摩斯吧，就是他的这种呈现和表达似乎让我们看到人的理性的极致可以到一个什么地步。
嗯，
就即便他心中有这么多的恶念，或者说他有这么大的可能，所谓的啊，就是其实侦探圈子里边一直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叫做什么是完美犯罪。
嗯，
但这里面其实很有意思的，如果这个世界真有完美犯罪，
嗯，
意味着说没有人知道。
嗯，
如果没有人知道，你的完美犯罪没有意义。所以你看，这就是基于人性所能够想到的东西。然后呢，那我就说我们还需要耶稣吗？我们当然需要，因为人性再极致的理性都不可能帮助我们真正摆脱就这些复杂的或者说这种深层的这些罪带给我们的影响。所以当我想到知的时候，我想到的其实不是说我对很多东西事物的认识和理解是怎么样的。
嗯，
我就想到圣经里说你们务要认识耶和华。
对，我也想到主耶稣他说的那个，你们以为这圣经，
嗯，你们查考
圣经，
因你们以为那中有永生。
对，但是有永生的是耶稣。
对，
而不是圣经里面。圣经确实很多知识，
是，
所以我们在谈论到这个无知这个知的时候，跟我们所认识的这个知识，
嗯，
它是有区别的。
对对对对对，为什么奥古斯丁所说的这个知 他说的不是你有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处境，
嗯，
他说的是你有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本分。
嗯，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嗯，
就是有一个人呢，他不知道作为人应该呼吸。
嗯，
我是这么理解本分的哈。我觉得这个本分不是说角色赋予我们的或者职位赋予我们的，
嗯，
因为那个是讲条件的。
嗯，
所谓的本分是应该不讲条件的，就是你自然而然就会去做的，
做一个人。
对，你作为一个人就会去做的。也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他忘记了或者他不知道作为人应该呼吸，那就应该教他你作为人的本分要呼吸哦。
有意思，就是我想到了人被造，
嗯，
是为了什么？
是，
这个是不是就是本分？
对，所以严格来说，我们大概率不需要说，好像上学一样，
嗯，
啊，从一年级、二年级啊，一年级应该知什么？知一加一等于二，二年级开始背古诗，三年级怎么怎么样？
嗯。
我们大概率不需要这个东西，
柏拉图也这么说
啊，是吧？
就类似的意思，就是你只要唤醒你的理，他的理性指的是灵魂
啊，对对，灵魂，对
对，只要唤醒灵魂在上一世，就是在上一世，他说的是在天上的，就是灵魂，他是先造论，
所谓的天赋啊，对对
对，大概类似这种，就是你唤醒你的灵魂曾经居住在天上的时候的那个知识，你把它。在这个世界，
嗯，
在肉身形态下，然后唤醒，
嗯，
所以你不需要上学，
嗯，
对
对，
太有意思了。
对，所以我们现代人追求的是科技的丰富，然后古代人追求的是精神丰富嘛，就是天天坐在家里没事干，他要是刷短视频也想不出来这些东西。
哎，我是觉得刚才乐琪说的很有道理，就是我们如果真的是唤醒我们上帝赋予我们的那些东西的话，
嗯，
这世上的东西要学不是很容易吗？
是，或者说不必要学了，就是
对。我们回到这里啊，就是他后面讲到，与这两种罪抗争是我们的责任。
对，
但若不是有上帝的帮助，我们肯定会打败仗。
阿们。
我们不仅需要上帝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本分，而且在认清本分之后，也让我们热爱公义的心胜过迷恋世界的心。
嗯。
正是恋慕或怕失去世界的心，导致我们睁着眼睛明知故犯。
对，
我觉得他讲得很明白了。
嗯，就是做不到。
对，就是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做到的。
是，嗯，是是。
若不是上帝的帮助，我们肯定会打败仗。
对。
还有就是他说到那个软弱啊，我们平常说的软弱，我们肯定不知道软弱的意思，就这个。
对。
软弱就是。我们
迷恋世界，
迷恋世界的心胜过了我们热爱公益的心，然后我们害怕失去世界。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是的，
嗯，
平时就很日常的怕这怕那的，又怕孩子怎么样了，又怕我们失掉了什么，或者是别人看我怎么样。
对，或者就是今生的吧。
嗯，
我们也可能可以很洒脱，就是说，哎呀，人就活着一辈子。但是基本上着眼的也就是这一辈子的东西。
前几天我被我老公说
啊，
你就是混吃等死。
这有点严重了。
起源就是我们在讨论有一些东西，他就说我不去想这些事情，我不去思考。
嗯，
我说我就是不想去想啊。他说你是混吃等死。当然他不是很严厉的去责备，就是他就是有点恨铁不成钢的那种感觉。
那你就说你是迷恋世界。不好意思，不能这样子啊，不能挑拨夫妻关系。
没有没有，就是怎么讲呢？我觉得他讲这句话也有点道理吧。我不去看他说伤害了我什么，
嗯，
而是真的去，我不要说我真的要去为未来做多少的打算，
嗯嗯，
而是我是不是真的就像今天说的，我是不是了解了自己要做的事情？
对，是的，是的，没错。嗯，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本分的时候。在我看来还是会受到身份和角色和职位和标签的影响的。比如说我们说基督徒的本分是什么呀，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自然而然就回答出来，我要读经啊，要祷告呀，要做礼拜呀，要如何如何呀，我们能够罗列一长串的东西出来。甚至有时候基督徒在一起我们聚集的时候说，哎呀，过去我在某某教会服侍啊，过去或者啊，我读了多少遍圣经，
嗯，
对吧，就是我只是举例子啊，就是我们会把我们的本分误认为是这些所谓具体的事情，
嗯，
但说的抽象一点，我们的本分只有一个，就是 跟神去建立关系。
嗯，
而这些所谓的具体的行为只是在我们跟神建立关系当中我自然而然要去做的事情。比如说我要开车，我肯定会打开车门，肯定会坐上位置。
嗯
啊，当然只要我不怕被处罚我也可以不系安全带，但是现在有一些车是很智能的，你不系安全带它是不允许你启动的。
哦，
那我肯定要点火，要启动，要握着方向盘，就是也就是说我如果有一个清晰的目的，我就不会强调说今天我开车门了哦，对吧。
嗯，
所以我不会把开车门当成我的本分，我又不是门童，对吧。
嗯，
我帮别人开车门那这是我的本分，但问题的关键就是我们是会被这些具体的行为给误解了，或者说很多的时候我们的逻辑是反过来的，是觉得我只要做了这些事儿，
嗯，
我就是一个我刚刚说的那几个步骤，开车门，点火，系安全带，握着方向盘，哎，我就是个司机了。
嗯，我不开车。
哎，你这个比喻真的是很有意思。哎，就是我们常常在做事情，可是有没有达到那个目标，
嗯，
有没有到达那个目的地我们不关心，
嗯，
或者说被其他的事情转移了我们的视线注意力。
对，所以我可以这样讲啊，
嗯，
就是还是用司机这个例子来说，当人们夸一个司机的时候通常是说他车开得好，
嗯
嗯，通常是平稳安全，或者是快，
嗯，
不管怎么样是有成果之后人们得到的结论。
嗯，
但没有一个人夸一个司机车门开得好。嗯，没有人夸哎呀他握方向盘的姿势好帅呀。我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思考本分的时候，为什么我刚刚说我们把这个有知和本分这个我们更具体的理解和认识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说它不指向任何具体的事情。
嗯
嗯，
但是它又一定能带出具体的事情出来。
是，
嗯，
对，就像他后面说到的，我们不单是要求上帝带领让我们不犯罪，还要向主求让他除去我的无知。
嗯，
我们不单是要求上帝赦免我们的罪，而且要求上帝带领我们不犯罪。嗯，不单是要求上帝除去我的无知，也要让上主知道我应该要去做什么。
对，
那要求那不就是祷告吗？
啊，对对对对，或者哎，你说到求是祷告，我有想到，嗯，只有祷告吗？求的这个动作或者说求这件事情它是怎么实现的呢？当我们说求上帝帮助我们，上帝与我们同在，
嗯，
我们期待的是怎么样的帮助？
嗯，一个施法。我从此变成一个，
嗯，刚强，
这个
圣洁。
这又让我想到了我们通常祷告完就跑了，就是没有就上帝说哎哎等等等一下，
等等等等回来回来，
我还没说呢。
嗯嗯，
或者说我说了你听了吗？
嗯嗯嗯，
是不是这样呢？
对，就是我理解的靠主或者说求主帮助我们啊，当然这我仍然做的不够的地方，
嗯，
很难的，就是有一种靠呢是依靠上帝的真理的话语。
嗯，
就是上帝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嗯
嗯，
然后而且这里边有一个东西，就是最后的结果我也不去按照我自己的想象去设想。
嗯，
仿佛我做了这件事儿一定带来什么所谓得胜的后果。
嗯，
因为最终的得胜是上帝真理在我们软弱的生命上的得胜。
嗯，
而不是我无奈之下被迫的按照上帝的话语去行，最终带来的结果是让我得到某种层面的祝福。
嗯，
对，你这个提醒很好，是要常常我要提醒我自己的。
嗯，
就是没错啊。
嗯，
常常我们想要一个结果，比如说想要孩子怎么样，变成什么样，
嗯，
成为什么样。
嗯嗯，
那这不就是结果吗？
对，
我们也常常讨论，就是我自己也常常会很认同说，我们不是求上帝来帮助我达成某个目的，但是常常就会在这些事情上就已经忘记了。
嗯，
需要常常提醒，是的，我要求上帝来帮助我做什么，但是不是要做成我的结果，而是他的结果。
嗯， 这是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就类似于刚刚乐琪讲的，有时候上帝确实会用我们人所想不到的方法来帮助我们，但本质上来说，其实他要达成的目的也是跟第一个是一样的。所以我就常常想到保罗说什么，我们原来是上帝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对，
就是我们是那个工作目的的本身，不是我们去做什么事情，而是我们就是那个工作本身。当然其实我们读耶利米书的时候已经非常显然的让我们看见了啊，神陶造人就像窑匠在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塑造一个又一个的器皿，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会更关心的是最终这个器皿摆在哪儿，放在哪儿，有什么用处，
有没有被称赞，是不是人家都觉得很好
对，因为这个事情是我们受局限的地方。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回到前面我讲那个，就是说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是在神的真理的话语里面帮助我们能够得胜。但是更多的时候如果说是祷告的话，我越来越开始有这样的感受，就是我所祷告的内容应该就是神啊，求你帮助我更顺服你的话语。或者真的有时候你面对那个征战和试探和挑战的时候，你反而真的要竭力的向神求，神啊我做不到，你来帮助我。
是的，我觉得我要记住，虽然这还是我的意思但是我刚刚在想这些的时候，我们谈论这些的时候，我突然会觉得很释放很自由。因为我觉得如果能够常常就是这样去顺服神，就是常常的这样把结果交给神，我觉得重担就不在我的身上啊。
对，
我也不会常常觉得我做不到，我就怎么样啊，我也很亏欠，我也很怎么样。那我为什么不去做那个最轻省的，就是顺服呢？
对对，真的是这样的。包括耶稣基督他也说，你们要负我的轭嘛。我之前可能其实也讲过，那个轭呢，后来我了解到，其实就是那像那个牛啊或者马的身上，它的背就是肩胛骨这个位置有一个 U 型的卡在它身上。其实基本上就是说可以帮助它啊，在这个方向上怎么样去跑啊等等。那我就在想，神说负他的轭，那不就是走他的路吗？就是走他的路了，
就是我们是牛马
但是
虽然这不是一贬义词啊，
对对对，
就是就像组织的方向让我
们去。对对对，是我们真的不明白走通向天堂那条路该怎么走。我只能讲，就是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对天国的想象是比现在好一点。
比现在好一点。
对，
你又要说那个天路历程了吗？
不，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之所以我们没有，因为我们前面提到什么纵身一跃嘛，我们没有纵身一跃，就是因为它是个好地方，但我去不去不一定。就连不信上帝的人和未信的人都会说，哎呀，愿你去到天堂，那里没有眼泪，没有痛苦。就是那是一个听起来不错的地方，
就是好像大家更害怕无聊多过于害怕苦难。
对，对，又或者自己也不觉得苦难吧。反而人们更享受那种说，哎，我现在过得苦，但我以后日子过得好。所以我在回想起来的时候当年你看我多苦，由这些对苦的称颂再回过头来讲，我今天这个幸福多么的宝贵。
酸甜苦辣好过于这个面没有味道。
所以真的，我们说到无知，说到软弱，虽然奥古斯丁他是抽离出来讲的，但是本质上来说呢，它是我们人的罪性的本质，是我们无法脱离出来看这个问题的。就是无论我们的知识或者说认知，还是我们身体上的难处。有时候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在去做一些体育运动的时候，我们说我也想跑得快一点，那我身体做不到啊。对吧？但是这个做不到呢，它是不是绝对做不到？我们说是人天生就做不到，还是说是因为我过去过于懒惰，
还就是我不想再跑快一点，因为脚太痛了。
对啊，太累啊，太痛啊。但对于那些在体育竞技的人来说，他巴不得自己再快一点。当他跑得力竭的时候，他心想，为什么我平时训练不能再多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我就在想，那等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觉得，为什么我以前不能够好好操练自己的敬虔。但那个时候还来得及吗？ 那今天我们这一期节目就先到这里，也希望借助奥古斯丁所分享的内容呢，给到我们更多的提醒啊。当然不是说用一些理论的知识就丰富了我们的头脑，就觉得哦，我们似乎就已经可以认识到这些问题，仿佛这些问题就不存在了。反而是透过这些的提醒，让我们更加的意识到我们人罪的本性，以至于我们可以时常的来到神的面前，就正如圣经耶稣所说的啊，离了他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好，那在节目的最后，请乐七带领我们一起祷告。
好的，天父，感恩赞美你的恩典，带领我们在这里一起阅读奥古斯丁论兴旺爱这一篇文章。主，求你使我们听到了这样的教诲，就能够可以立刻的去有所改正。主，我们也知道我们是无知和软弱的，我们也常常的把自己的罪都隐藏在无知和软弱当中。求你使我们不要习惯于这样的借口，不要习惯于把我们自己隐藏在这样的罪中，可以在有了这样的认识之后，就可以有所悔改。主，求你能够帮助我们，也带领我们每一天日常的生活可以常常思想你的话语，常常反省自己。主，求你能够带领我们，也带领我们所有的听众。以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
们
阿们。
阿